在2013年呢，這個歷史台 History Channel 有一個的電視節目，那個節目名稱就叫做 The Bible 聖經，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呢。2013年2013年的3月3號呢，就是這個電視節目 Bible 的首映。根據統計呢，就說那天呢有的收視率有1300多萬，那是2013年的娛樂節目裏面的最高的收視率。不過呢，就不計那些運動的節目的，因為運動節目的收視率很高的，好像 Super Bowl 那樣就有成過億的觀眾。不過呢，我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都覺得很驚奇，竟然有這麼多人是對這個 The Bible 的節目是這樣有興趣，好像有很多人都是對這個聖經是有很大興趣這樣。另外看到這個資料，就這個 Banner Group 的一個調查報告。 Banner Group 是一個專門做社會的一些的世界觀啊，一個的文化啊，價值觀的趨勢的一個的調查公司。他們做的調查報告裡面呢，有這些的資料，就是說呢，在美國裡面，美國人有 88% 呢至少有一本聖經，而有聖經的人呢平均就有3至5本聖經，而有 24% 人呢有6本或者以上的聖經。我想想我自己家裡面，我都不知道有幾本聖經，可能都是多過10本的，我想都是。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就發覺好像美國人都是對聖經是十分之有興趣，十分之有興趣。咁亦都問到話有咩嘅因素咧，係驅使啲人咧去更多去讀聖經嘅時候咧，有2/3嘅人話到咧，就係話佢哋發覺喺佢哋嘅信仰嘅旅程裏邊咧，聖經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亦都有人話到係話佢哋係遇到一啲嘅困難嘅經歷，咁佢哋係想係從聖經裏邊揾到個答案，揾到啲幫助。點解我哋要去睇聖經咧？為什麼我們要花時間去到讀聖經？究竟聖經是什麼來的？是值得我們這樣去花時間去讀呢？我想首先我們要是了解聖經的本質，我們就先從聖經裡面看看聖經裡面怎麼說。大家一起起立，我們讀今天的經文，是在提摩太後書的3章16至17節。那就是我們一起讀，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大家請坐。保羅就說聖經是神的默示，究竟什麼是默示呢？什麼是默示？在另一處經文裡面，彼得就有這樣講法，他說彼得後書1章裏面講話，第一要緊嘅，該知道經上所有嘅預言沒有可隨私自解說的，因為預言從來沒有人出於人意，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嘅話嚟。從呢兩節嘅經文裏面，我哋睇到話聖經咧係從神而嚟嘅。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又知道咧，聖經咧係人所寫嘅。聖經不是在天上跌下來的，是人所寫的。那什麼是默示呢？很簡單來說，可以說是在整個的書寫聖經的過程裡面，聖靈是超自然的去到感動和監管接受啟示的先知和使徒，將神要我們所知的信息寫出來。那這個很簡單地來說，我們知道呢，默示呢就並不是默書，並不是 dictation，不是说神讲一句，跟着呢那个作写圣经的人就写一句，并不是这样。默示呢亦都不是好像这个图片里面个爸爸揸住个仔的手呢就是写字啦。默示并不是说神揸住那个圣经作者的手咁嚟系写个圣经。在这个写圣经的过程里面，圣经的作者并不是处于一个完全被动的状态，并不是这样。我哋发觉圣灵佢并冇抹杀每一个个别嘅圣经嘅作者佢哋嘅独特嘅特色。我哋发觉喺圣经里边咧，唔同嘅书卷里边咧，我哋睇到作者有唔同嘅风格，唔同嘅写作风格，有唔同嘅词汇。而圣经里边并冇好详细嘅解释呢个默示嘅过程系点样嘅。但系我哋相信咧，神系一早咧就喺呢啲圣经嘅作者生命里面预备他们来写圣经的。神是用到他们的家庭的背景， 他们的教育，他们在社会里面的经历和他们的宗教经验，一切一切都是神是用来预备这些圣经的作者来到写圣经，完成这个圣经的写圣经的这个任务。神是一直去到塑造这些作者，而到了适当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们来到 写出的圣经。而虽然我们说这个默示的过程并不是默书，但是这个默示里面圣经作者他所用的每一个字呢，都是神所同意的，都是神所同意的。我们很难去想象为什么说一方面圣经的作者他们是用他们的思维去到写他们 的作品的，就好像刚才读的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后书就是保罗，他的确是有说话他要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讲的，那他就写这两封书信给他的这个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但是另一方面呢，他所射出来的呢，正正就是神要我们得到的这个神给我们的信息。这个的确是一个很难明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一看一些的学者他们有什么看法呢，有一个的神学教授叫做 Millard Erickson， 这本是他所著作的一本的系统神学的书，叫做 Christian Theology， 或者有弟兄姊妹可能有看过的。咁呢位Erickson 教授呢，佢係曾經做過牧師嘅。當佢牧會嗰陣時呢，佢有個秘書，咁佢一開始嘅時候呢，佢譬如話佢要個秘書幫佢寫封信嘅時候呢，大致上呢就係佢講一句，跟住佢秘書又寫一句咁樣。咁而經過一年之後呢，佢就可以將封信嘅大概內容同佢個秘書講一講，跟住佢個秘書呢就可以將封信寫出嚟啦咁樣。而再过一段时间呢，因为他们两个同事了很久了，他们都谈过很多的问题，而这个秘书呢都很清楚这个 Erickson 教授他对很多的问题的看法和观点。而当 Erickson 教授接到一些信问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给封信那个秘书，叫他就帮他回信。而个秘书呢就可以他知道呢那个 Erickson会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而他就帮他回信，而他写出来呢就是这个 Erickson 的意思了。样那圣经的作者我们知道都是已经是认识了神一段很长时间的人来的，他们可以说已经浸了在神所启示的真理里面一段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日子。那可以说他们圣经的作者呢，他们都是他们所想的东西都是跟神所想的东西 很吻合的。咁當然頭先講到話呢個 Erickson 嘅例子，呢個秘書例子呢，唔能夠好準確嘅去到描述密事嘅過程係點樣。但係既然喺人同人之間，一個人都可以寫出嚟另一個人嘅意思心意嘅時候，咁更加喺呢個全能嘅神嘅監管同埋預備之下，更加嘅神係可以使用呢啲聖經作者，通過佢哋嘅個性、佢哋嘅詞彙、他们的写作风格、他们的思维来到是毫无错误的来到是写出神要我们得到的信息。虽然我们不能够去到完全的了解密事是怎样发生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知道密事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密事的结果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而因为神是不会错的，咁既然係神嘅话语嘅时候都係唔会错嘅。所以密事嘅结果圣经呢就係、是、一本无误嘅神俾我哋嘅信息，係冇错误嘅。咁或者有人会问啦，好多其他宗教都有佢哋嘅经书，佢嘅经典係咪呀，好似伊斯兰教有佢哋嘅可兰经咁样。咁佢哋都话佢哋嘅经典呢就係、是、神圣嘅，係他的神给他们的这样。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怎样知道在这么多的所谓的经书里面，我们的圣经才是真正的是神的密事呢？我们怎样去知道呢？或者我们有一些观察，我们看到在有人统计过在圣经里面有超过3000次呢，作者是宣称他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或者我们在这里有一些例子，譬如说大卫他就说 耶和华的灵藉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耶利米先知他说，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大卫犹大所说的话。以赛亚先知他说，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而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就说，他讲到保罗所写的书信是神照着神给他的智慧所写的，而他讲到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些是难明白的，连彼得都说保罗的书信有些是难明白的。他说，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呢，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是自取沉沦。彼得呢，他就是将保罗的书信是等同圣经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圣经的作者都是强调他们的信息呢，其实就是神的话语。当我们问到说，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的时候，如果人家问你说，为什么我们相信啊，那你说，圣经自己说圣经是神的默示，这样就好像不是一个很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不是？举个例子，譬如说在法庭里面，那个法官问那个辩护律师，他问说，为什么你说被告是清白的？那个辩护律师就说，那个被告就自己说他是清白的，那就清白的咯，这样。咁你諗嗰个法官会唔会就咁就接受呢个嘅原因，咁就宣判呢个被告係无罪释放呢？梗係唔会啦。咁但係喺法庭上面呢，佢都会係听呢个嘅被告提出佢自己嘅证供。咁所以虽然我哋唔可以只係因为圣经话佢係神嘅默示，我就咁就话圣经係神嘅默示，但係呢我哋都要接受圣经提出嚟嘅自己提出嚟嘅证据。咁既然圣经他说他是神的默示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看有没有理由去到相信他这个宣称，就是说他是神的默示。那我在这里就已经提出两个理由给大家参考，一个就是讲到圣经的一致性，另一个就是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对于圣经的教导。首先我们看一看圣经的一致性，无可否认的，或者不要看个字，无可否认的，圣经的确是一本很独特的书来的。很多的反对基督教的人呢，都是要将圣经来到去到毁灭的。在历史里面，我们发觉有很多的君王、独裁者、极权的政府呢，都是将圣经销毁，都是将这个读圣经和教圣经的人呢，去到监禁，去到迫害。但是一切的手段结果都可以说是徒劳无功。圣经经过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仍然是有很多人去到阅读，很多人去买，很多人去分发，很多人去教导。但是其实圣经真正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它的一致性。讲到圣经一致性，可以说这个就是它是神的默示的一个标志。或者我们要先讲一讲圣经的多样性先。我们稍微对圣经有些认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本圣经其实就不是一本书来的，是吗？它是66卷书来的，就包括了39卷的旧约和27卷的新约，总共66卷。而圣经这么多本书，它的著作的时间是跨越了15个世纪，而它里面有40多位的作者。作者里面有啲咩人物呢？我哋可以好 ，Oops， 跌咗。我哋可以好简单咁讲一讲啦。呢啲作者里面咧，包括有君王，好似系大卫、所罗门啦，亦都有哲学家，好似系传统书作者，有诗人啦，譬如大卫、亚撒、可拉嘅后裔等等，有牧人阿摩斯，有政治家但以利，有军事家约书亚，有祭司以西结、以斯拉。有渔夫彼得、约翰，有税利、马太，有医生、路加，亦都有学者，好似保罗咁样，等等嘅作者嘅，又唔同嘅职业、唔同嘅身份，等等等等。而喺唔同嘅场地写成，亦都有三种嘅语言，里面有希伯来文、有亚兰文、有希腊文，有唔同嘅题材，包括有叙事文啦、律法啦、诗歌啦、预言啦、箴言啦、书信啦、启示文学等等。 很明显的，圣经并不是一个人的作品，但也不是一大班人的一个串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如果将很多不同人的著作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即照常理来讲，应该是一大堆的彼此之间没有连贯性，不能够协调，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一些的观念和思想。但相反的，我们发觉当我们看由创世纪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觉圣经有一个奇妙的一个一致性。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圣经里面是有一个的秩序，一个 order。当讲到 order 的时候，究竟这个秩序的时候，我究竟讲什么呢？首先要有很多的东西是放在一起。如果譬如说这块 LEGO， 第一块 LEGO 的时候，你不会毁掉 LEGO， 是有秩序的嘛，是不是？一旧东西的话，没说秩序不秩序的，是不是？如果是有很多块的 LEGO 放在一起，好像这样的时候，只是乱七八糟的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你都不会说这堆的 LEGO 它有秩序，是不是？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它有凌乱美，不过这个不是秩序的。但如果当 LEGO 是放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这架这样的LEGO 所砌的一个的 truck， 一个卡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 LEGO 虽然有这么多的 LEGO 放在一起，但是呢它里面呢你看到一个秩序，有一个编排。这个秩序呢就令你知道呢，这样东西呢虽然是这么多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它是经过一个编排，有一个设计。而有设计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有一个的设计者。刚才是讲到圣经有66卷的书，写作的时间是超过15个世纪，有超过40位的作者，用了三种的语言，多种的题材，这么多不同来历的写作呢，就好像一大堆的 LEGO 咁样。但是呢啲嘅写作，圣经里面嘅写作呢，佢哋并唔係好似上面嗰幅嘅图嘅一堆嘅好凌乱嘅一堆嘅 LEGO， 而係呢佢哋好似下面嗰塊卡车咁样，係有一个嘅组合，有一个嘅连贯性，有一个嘅秩序喺里面。我哋发觉圣经里面呢就係讲到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神，而这个神是讲到一个的拯救计划。这个拯救计划里面有一个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是被一组的标记所证实，同埋他是被一群的敬拜耶稣的子民所敬拜。同埋整本圣经呢，我们发觉是有一个令人满意的世界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它其实不是只是人的作品，而是背后呢它是有一个的设计者的。这位设计者就是神。以至到这样多样化的不同的写作放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好像刚才那堆凌乱的 LEGO 那样 是完全是分散的，而是就好像那个卡车那样，我们看到里面是一个一致性，有一个的秩序。我们看到就是里面有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呢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当看到这个圣经的一致性的时候，我们发觉如果不是神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会是有这个秩序，有这个的一致性在里面。另外讲一讲的理由，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可以相信圣经的神的默示呢？就是我们去到思想耶稣基督对圣经的教导。或者有人会问，那耶稣基督的教导有什么特别啊？这样。那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在这里我没有时间去详细地讲是怎样去我们可以是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呢，就可以参加我们秋季呢有一班的主日学，那就是会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那在里面我们就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就正如他自己的宣称，他的确就是神。那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呢，那就是说他讲的东西呢就是真的，还有可信的。 咁耶稣基督对圣经有啲咩嘅教导呢？首先就係我哋从耶稣基督嘅教导里面，我哋发觉耶稣呢，佢就係肯定咗佢当时嘅圣经，即係我哋嘅旧约，係神嘅默示，係有权威嘅。譬如喺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话，佢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嘅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即是说耶稣他是赞同了旧约是神的默示和有权威的。或者你会想， OK， 旧约是这样，那新约是怎样啊？耶稣那时候，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还没有新约的形成，这样那我们就会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当他是跟他的门徒，他的使徒是有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就是跟他的使徒是讲了一番说话。他说，我还有好些的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同埋耶稣也这样讲，他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在耶稣当他同他的使徒讲最后一番说话的时候，就是他就是应许了的使徒，他们将来就会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就会是完成新约的圣经。所以我们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确认了当时他们有的旧约圣经，亦都是他们应许了他的使徒呢，就会是完成新约的圣经。所以从这个耶稣他是神呢，他所讲的说话里面，我们知道圣经的确就是神的默示。所以圣经并不是一大堆的传说、神话故事，或者是人对神的想象放在一起，而是圣经呢是人所写的，但是呢不单止是人的书，圣经是圣经的一致性，和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可以有理由相信圣经的确就是神的默示。那我们要想一下另一个问题，那神的默示有没有传到给我们呢？神的默示有没有传到给我们呢？那或者你会想，你这个问题都是一个问题，你明明手上面揸住本圣经，你仲仲喺问话神嘅默示有冇传咗俾我哋咁样啊？咁你咁问法嘅时候咧，会心躁清啊。不过我哋当系讲到神嘅默示嘅时候咧，我系指圣经嘅原稿啊，讲圣经嘅原稿。譬如话当系读罗马书嘅时候，罗马书就系2000年之前保罗俾罗马教会嗰封信，就系嗰个原稿吓。但系圣经的原稿呢，我们没找到，甚至乎我们都是很相信可能是已经是不存在的了。那我们没有原稿，只是有一些的抄本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我们有的圣经，我们读的圣经呢，的确是里面所讲的东西就是原稿里面所讲的东西呢？好多人都会以为，即是隔了2000年咁耐啦，辗转相传，抄完又抄，咁圣经里面一定有好多嘅积聚咗好多好多嘅错误，甚至乎有人系已经改过啦，就好似伊斯兰教佢哋会系话我哋嘅圣经已经系俾人改过啦咁样。咁我哋佢哋会话，如果可以同原稿比较嘅时候咧，而家我哋嘅圣经咧，一定系同原稿相比系面目全非嘅。但是当我们读到看到有关圣经的资料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并不是这样，个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些只不过是即是当些人是没有看过资料的时候，即是随便地想出来 的想法，或者一个例子可以是帮助大家 去明白这个事情。譬如啊，你得到一份养颜秘方，咁你有一份養顏秘方，梗係好開心啦。咁你係有好嘢，就係想同你嘅朋友分享啦。咁你咧就 嗰啲線唔係縮得好好嘅，即係有啲線咁係一個分五個，五個再落去咁樣嚇。咁就係、是、咁你就係、是、同你嘅五個朋友分享呢份嘅秘方。咁佢哋五個咧，每人都將你份嘅秘方抄咗一次。啊，即係你同你俾你五個朋友，佢哋每人咧都將你嗰份原本嗰份嘅養顏秘方抄一次。咁而你嘅朋友咧，又照樣嘅每一個咧，又同佢五個朋友咧。分享他們的這個的秘方，那他的五個朋友呢也是抄一次，如此類推，就是經過了五次的抄寫，那有那我有多少份的抄本呢？大家懂不懂計啊？五乘五乘五乘五乘五，即是五的五次方，那就有成三千多份的抄本，是不是？一个俾五个，每五个每个再俾五个，咁就系五乘五乘五乘五乘五，有成三千几份嘅抄本啦吓咁。咁有一日好唔好彩，你嗰份养颜秘方咧，俾你狗食咗，咁又哇弊啦，冇咗份养颜秘方添。我食咗之后个样后生廿年嘅，咁就好弊啦咁就。咁咧，我就会同你讲话，唔使担心。因为你有成三千几份的抄本，我们可以从这些抄本呢，可以重组回你那份养颜秘方的原稿里面写什么出来。那这些抄本里面每一份都有可能有错的，是不是？就是他抄的时候抄错，好 有些就不出奇的。很可能这三千几份抄本呢，每一份是跟你的原稿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呢三千几份嘅抄本，当佢哋抄嘅时候，譬如话你叫你嗰五个朋友抄嘅时候咧，佢哋五个人每个人可能都会抄错，但系错的地方唔系一样噶嘛。譬如话你有三千几份嘅抄本，有一份里边有一隻字同其他嗰啲都系唔同嘅，完全系唔同嘅，咁咧就好有理由相信嗰份抄本嗰隻字咧就系错噶啦。咁同埋啲抄本里边都有好多嘅地方，可能系一啲好简单嘅错误。譬如如果系英文嘅话，可能有啲嘅串错字嘅，咁就好明显嘅，啊，咁就系好容易知道嘅。咁所以我哋通过咁多嘅抄本嘅时候咧，就可以重组嗰份原稿嗰个内容。而圣经基本上就系咁嘅情况啊。咁就系、是、其实唔单止圣经，其他嘅古代嘅文献咧，都面对同样嘅问题。就是沒有原稿，只有抄本。那我們怎知道原稿是寫什麼呢？那有一份的有一門的學問叫做文字批判學，就是叫做 textual criticism。 那就是專門的去到看一下怎樣通過一些的抄本呢，我們去鑑定原稿是講什麼的。而其中有兩個因素是主要是確定怎樣我們可以從抄本可以找回原稿的內容。第一咧就系讲到话嗰个抄本嘅数量，而另一个咧就系讲到话嗰个抄本同原稿相隔嘅时间几耐，咁都好容易理解嘅。即系如果你嘅抄本数量越多咧，你就越多嘢可以系互相比较，揾出一啲嘅边地方可能系错误，系边地方系啱嘅。咁而如果你嘅抄本同原稿相隔嘅时间越近嘅时候咧，咁我就越有把握话呢个抄本是比较正確的。就是这门的学科这个文字批判学呢，就是他们就是有很多的原则呢，你运用呢就是将通过一些抄本呢，他们可以鉴定原稿里面是讲些什么。我们发觉就是说这两个因素，就是一个抄本和原稿的时隔和抄本的数量呢，圣经呢都是远远的胜过其他的古文献，是远远的胜过其他古文献。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详细和大家讲的，就是你看那个数字的时候真的很惊人的。咁而有一些护教学家，譬如是 Norman Geisler 和 William Nix， 他就这样去评论，他说新约圣经的不单止比其他的古文献存留更多的抄本，而且保存得更加的纯正。根据你的估计的话呢，是有 99.5% 是纯正的。咁而一位嘅新约嘅学者 F.F. Bruce 佢就话，如果圣经系一组非宗教嘅著作呢，佢嘅真实性必被视为不容置疑。就系、 通过一啲嘅历史嘅方法咧，我哋可以系知道咧，我哋而家有嘅圣经新约圣经咧，的确系有保存咗原本原稿嘅内容喺里边。咁旧约系点样咧？或者大家都听过死海古卷呢样嘢吓，系1946年一个好重大嘅发现。死海古卷系有好多嘅文献嘅一啲嘅抄本，而当中亦都包括咗旧约圣经嘅抄本。而死海古卷里边嘅旧约抄本咧，嗰、那个年份啊，就系比起未发现死海古卷嘅时候所知道嘅最早嘅旧约抄本，更加要早1000年。而当专家比较两份相隔1000年嘅抄本嘅时候，发觉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那个相差是10分10分之的少的。所以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为什么重要呢？就是让我们更加的肯定，就是说当这些抄写员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十分之的谨慎的过程。的确是这个抄写过程里面是保存了这个圣经的正确的内容。所以研究圣经的学者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的确是保存了原稿的信息，里面是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但 是占很少部分，同埋是不影响我们的基要的教义。所以我们知道神的默示的确就是有传到给我们的。那神的默示传了给我们又怎样呢？或者想想，如果你买一部车的时候，那你是不是通常都有一本的manual， 一本是汽车的操作和保养的一份的手册。那这个 manual 这份手册呢，就是那个汽车的设计师呢，他就是写出来，就是给你们用汽车的人呢，去知道应该怎样去正确的操作运用这部的汽车。譬如说那本 manual 说你的车呢是要用汽油的，那当你去到一个油站的时候呢，那你见到有汽油和柴油呢，你就不要拎那个柴油那个东西就放在你的汽车里面了。那这个大家都很了解的，就是那份那个手册呢，就是帮助我们怎样去正确的去到运用这个的汽车。咁神系创造呢个世界，神亦都系创造我哋每一个。佢系最清楚我哋点样样喺呢个嘅世界上面行事为人，点样生活咧，系能够系有一个丰盛同埋有意义嘅人生。我哋知道头先读过，保罗就系话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训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讲到教训，就是说圣经是教导我们基督徒呢学习神的真理。圣灵是会当我们读和学习圣经教导的时候呢，会是启发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理解，让神的真理呢就是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督责呢，就讲到说是指责犯罪的人。圣经不单只是教导我们真理，也都是会是暴露我们的真相，对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行为呢提出警告和指责。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很诚实的书，我们看到里面讲到圣经人物的时候呢，即使是那些属灵伟人他们的过失、他们的失败呢，圣经都是很仔细地讲出来的，都不会隐瞒的，就是让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的功课，学到怎样去避免这些错误。我们时时都会陷入一些罪恶或者一些试探里面，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责备我们。或者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是看到一些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是觉得很不舒服。那可能在那时候，或者神就是藉着那个圣经，圣灵在我心里面动工，就叫我们是要是悔改认罪。而圣经也是不单只有教训督责的作用，它也是讲到会是纠正我们一些错误的思想，也是教导我们什么是一些正确的道路，有些什么我们又遵循，我们怎样在敬虔和圣洁的生活里面去成长。 正如詩人所讲的，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生活里面很多的方便，圣经都给我们很多的指示，就譬如我们怎样去运用时间，怎样去运用你的金钱，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怎样去教养子女，我们的婚姻生活，性关系等等等等，圣经都给我们指引和原则，帮助我们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OK， 咁如果圣经系咁有益处嘅时候，或者我都应该喺屋企里边多放几本圣经，喺客厅要放一本，书房要放一本，厕所要放一本，厨房要放一本，居家要放一本。咦？同埋而家我哋嘅手机啊，有 Bible App 喎，哇！而家好多人都系。24小时带着手机的，是不是？那就是24小时带着本圣经，真是有益处的。不如这样，我们不如拿本圣经做枕头，睡在上面，那晚晚我们就可以一边睡觉一边吸收圣经益处。大家笑了，知道我讲笑了。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今天我这个信息的题目是什么？是读经有益啊！大家唔好以为我好随便咁样去就写个题目出嚟嘅，就我系想大家去到，我就想大家咧强调系读经有益，圣经有益处。但系如果你唔读嘅时候咧，佢几有益处嘅时候，最终系冇帮助嘅。只有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咧，我哋先可以得到圣经嘅益处。就好似如果有一粒嘅药丸，佢可以医好你个病嘅时候咧。如果你将那种药丸放在你家的时候，甚至乎将它带在身上，那种药对你是毫无益处的。所以圣经有益，十分之有益处，但我们要是读经才得到那个益处。那我真的会想了，我已经个礼拜上主日学，听主日学老师讲圣经，又崇拜的时候听牧师讲道，都差不多了，是不是都够了，不用再读圣经了。这样的话呢，我就想大家去到看一看一个的记载，就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七章里面。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呢，讲到说保罗呢就是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保罗呢他就是去到比利亚的时候呢，他就入了犹太的会堂，就是全港耶稣基督。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呢，他就这样讲，他说这些的比利亚人呢是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跟着路加就写了，他说这班比利亚人真是不知所谓，使徒保罗所讲的东西他应该照单全收，竟然还敢 check 下使徒保罗讲的东西对不对，真是不知所谓了。我问一下啱上完《使徒行传》的弟兄姊妹，路加是咁讲啊？记得记唔记得？路加是咁讲啊？唔系，路加是点讲？佢话这地方嘅人，即系比利亚人咧，系言于帖撒罗尼加嘅人，佢哋甘心领受这道，佢哋甘心领受这道。佢哋但系咧，佢哋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路加并不是责备这班的比利亚人，他们敢大胆去到 challenge 保罗，而是说他是称赞这些的比利亚人。他们是有听保罗所说的，他们不是好像帖撒罗尼加里面有些人是跟保罗作对，但他们听了保罗所说的时候，他们自己去到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鼓励大家，譬如我今天讲的东西，或者是主学里面所讲的东西，我鼓励大家看看，我查圣经，看看我讲的东西究竟是不是合乎圣经。当然我就不会说故意讲错的东西给你们整蛊你们。不过我相信就算是最好的圣经老师呢，他都会错的。所以很重要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要去看圣经，自己在圣经里面去扎根。当我们 听到一啲嘅信息嘅时候，我哋就去睇下，去效法比利亚人，自己查考圣经，睇下佢讲嘅嘢同圣经系唔系系咪 match 嘅，系咪啱嘅咁样。不过我要有一个 disclaimer 吓，即系我唔系喺度，大家唔好误会我意思。我唔想大家每次牧师讲完之后咧，你都去同佢讲话，诶、哎，你呢度唔啱，嗰度唔啱，嗰度唔啱。我唔系咁嘅意思啊，即系我只系想鼓励大家咧，你哋要去自己去到睇圣经。我哋听到或者睇到咩信息嘅时候咧，都要用圣经嚟到系分辨一下，系唔系合乎真理、合乎圣经嘅。特别系而家我哋喺呢个嘅 internet 互联网上边咧。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资料，很多人讲到，很多人对圣经解释都可以 在 internet 上面很容易找到。那我们怎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错呢？那特别我们刚上完那班是讲到宗教 的哲学的时候，里面讲到中国有一个的异端叫做东方闪电，大家可能听过，但你有听过他现在的新名是什么？全能神教会。哇，好似好正统咁喎。同埋如果你睇佢嗰个网页嘅时候呢，一睇嘅时候真係发觉好似我哋一般嘅基督教嘅网页咁样嘅。即係你唔会，即係佢唔会俾你有啲咩嘅一啲嘅警觉嘅，即係毁坏个耳端嚟嘅。咁今日里面有讲嘅嘢，我哋点样去分辨乜嘢係啱，乜嘢係错，乜嘢係真理，乜嘢係耳端邪说呢？好重要，我哋都係要去睇圣经，去读圣经，学习圣经。咁当然我哋要上主日学，要听主日嘅正道嘅里面嘅讲解，但係我哋自己去到读圣经，喺神嘅话里面扎根呢，个係唔可以缺少嘅。另外呢，我想提醒大家一样嘢，就係 Never read a Bible verse。 咁或者有啲黐線嘅，头先讲完我读圣经，而家又话唔好睇圣经。咁呢个 Never Read a Bible Verse 其实系一本书仔嘅名嚟嘅。咁佢里边佢意思唔系话叫你一节圣经都唔好睇，而系佢话唔好单系睇一节嘅圣经。Never Read a Bible Verse， 唔好净系睇一节嘅圣经。我记得以前啊，我哋喺我哋华语部有位牧师叫做石维东牧师，大家喺度比较耐嘅，都记得佢啊。咁讲过一段话咧，我就好记得嘅，好有印象。佢话：圣经咧系一本好大嘅书，咁厚啊。咁你喺里边，如果系抽一节经文，唔理上下文讲乜嘅时候咧，你基本上可以用圣经嚟支持任何嘅观点嘅。即系话好多嘅好多嘅，譬如一个单字。甚至乎一個句子啊，都好可能有唔同嘅解釋嘅，唔同嘅意思嘅。你點樣知道聖經嘅作者究竟係講乜嘢呢？你就睇上下文，上下文咧就係令你去到知道嗰個字或者嗰個句子真正嘅意思、正確嘅意思係乜嘢。好多時候如果我哋淨係讀一節聖經抽出嚟，唔理上下文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咧就係斷章取義啦。咁或者你哋有啲心血清嘅咧，就会谂啦。诶，李家良，头先你讲嗰啲嘢里边咧，好多有时系呢度 call 一次圣经，嗰度 call 一次圣经。咁你有冇断章取义啊？咁如果你咁谂嘅时候咧，我为你感谢神。我就鼓励大家，就好似头先我所讲嘅，效法比利亚人，天天考察圣经，睇下我讲嘅嘢系唔合乎圣经。吓 ，OK， 咁。所以咧，我就鼓励大家要系有计划嘅读圣经，唔系净系读某一部分，唔系净系读某一卷书或者系某一章书，而系成本嘅圣经度读都要读。咁我就即系好感谢神，就系我哋呢个三年读完一次圣经嘅计划咧，有四廿几位弟兄姊妹参加咗。咁如果你有兴趣参加嘅时候咧，你未参加有兴趣参加嘅时候，你都可以同司徒伟同我联络，咁我哋可以加埋入去。而我亦都系想喺度咧。知道三年的确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三年。咁我都想鼓励大家参加咗弟兄姊妹，你哋系有恒心、有毅力嘅，去到持续落去，去到读完圣经，三年读完圣经一次。咁除咗每日读经嘅习惯之后咧， 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比较深入的去读神的话语，大家在我们的团契的小组查经里面或者是参加主日学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深入 去读神的话语，甚至乎大家可以是、自己去到每卷书呢去到比较深入的去到钻研神的话语的。在希伯来书里面是这样讲，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切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而英文呢有一个翻译本 NSB 就说 The word of God is living and active。 哇，大家听到吗？神的道不是死的，是有生命的，是有活力的。当我们将神的话读了去到学习了的时候，圣灵就会用神的话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塑造的工作。当然我们都要将神的话活出来，就正如在雅各书里面说我们要听道要去行道。而当我们是、持续的不断的去到读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和应用我们所用的所学的时候，属灵的生命就会成长，我们都可以避免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陷阱。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我们知道它是没有错误的同埋可靠的。咁圣经的内容呢就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对我们的说话。也有人说圣经是好像、天父给我们一份家书这样。神是通过圣经呢告诉我们知祂是何等的爱我们，祂通过圣经告诉我们知我们怎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祂通过圣经呢告诉我们知我们怎样可以过一个神喜悦的生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地去读这位造物主给我们的说话和这个天父给我们的家书呢？我家里都有一部的跑步机 Treadmill， 这部呢、就是、不是电动的， 是这个人力推动的比较细部一些，就是没那么左订。我家里里面有一部的跑步机就不代表我很 fit 的，大家看我的样子就不像很 fit 了，是不是？这部跑步机呢我一年呢你问师傅就知道了，可能用几次啦这样。咁大部分时间都系摆喺度，咁接起嚟有风尘嘅。其实好似运动同埋节食一样，读圣经咧系唔系即时见到功效？读圣经咧好似系运动一样，系要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嘅操练，系日子有功。咁我都盼望大家咧系要养成呢个每日读圣经嘅习惯。而且都叫大家好像诗人所讲的，我们要读了圣经也都是昼夜的思想神的话语。我一起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圣经。你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教导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个世上面行事为人。都求天父你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叫我们勤力读圣经，明白你的话语，同埋将你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